哎，诸位法师、各位菩萨，大家阿弥陀佛。这个一进来，因为看到很多老菩萨，突然就觉得我不老了。其实我也60了，可是我也看到，哇，你们还真有体力。我那天一大早出去放生回来，到现在你还能坐得下来，厉害。我觉得很多事情都是日积月累养成出来的力量啊。以前我们在那个我们金刚寺上头有一个觉王洞，也是山洞，因为金刚寺大殿本身也是一个山洞。那我们有一位法师在那边89年10年了，就一个人。我们现在觉王洞我们也稍微跟他整理过了，但他毕竟还是山洞，那现在整理的当然比较好了。当初那个老法师在那里待那么久，他一个人，他扣幽冥钟，就是晚上都会敲钟这样，他就是主修扣幽冥钟啊。他就这样一直在用功。我们那时候更上面还有一个圆光寺，圆光寺有一个陈开老和尚，他30来年就住那古塔。那个就是我讲说他事先就是人家要帮他助念，他不用不用啦，不然到最后念一念你们去喝茶啦。就这一位，他一个人就在那古塔。那因为后来脚受伤，那个肉都慢慢烂到可以看到骨头，那不大想看医生啊。人家帮他挖那个腐肉啊，他这样子，他面不改色，他说他痛他的。这个老和尚非常慈悲啊。他这样心这样已经很，老实讲要是我们大概就受不了啊。那个纳古塔靠山边啊，他前后有4层，人家说那我们帮你，因为他纳古塔每一层每一层都要去供水烧香嘛，啊，人家要帮他，他不用不用，他就用爬的。我们爬楼梯，真的爬楼梯，他不是真的，他是真爬楼梯，他就爬，用爬的，这样爬下爬上，还是这样做。所以我们经常看到有这样用功的人，所以我也经我们过年过节我们会去跟他礼坐，他不让人家顶礼，但我们也不管他，他你跟他顶礼他就跟你回礼。所以后来他往生的时候我们就尽量礼，因为那时候他不能拒绝，因为他躺下来了。我们就尽量礼。因为但那时候当然这个听听吧，他一个弟子啊，在家后来也出家了啊，经常去陪他嘛，因为不方便。有一次他就睡着了，这是他跟我讲睡着了，后来起来他说，师父你怎么没有休息？他说刚才有访客。他说什么访客？你还是不要知道好。迎来护境鬼神来跟他送行，知道他要走了。那后来就回来，大家就帮他助念啊，我刚好在打佛七，那时候还没走，那我一火气我上去，我就直接跟他谈，他很祥和。 就算我们弹弹弹弹，那帮他念，他就走了。啊，所以跟这个老和尚也蛮有缘。啊，另外我刚才讲，在我们那个洞里那位也是，我们那个洞就是山壁，我们现在都把它加上在混刷了，没有，他当初就是山壁，喝的就是山水。啊，他的弟子讲说，师父这个水怎么可以喝？啊，不能喝哦！啊，古时候不都喝？然后以前还有自来水嘛，啊，不能喝哦，不能喝。然后啊，他拿来洗菜，他说不能，这种水也不能洗。他说不能哦，那以前怎么办？后来去检验，这个才健康啊。我在想说，像我们一路上看到，年纪虽大，但表现出来那个修行力道啊，让我们由自内心恭敬。论讲经弘法，我们可能讲的比他多，比这两位多，但他们各有我们所做不到的功德。所以我们深重大家也很乐意去顶礼 这些法师啊，他们非常单纯啊，不懈怠的一直用功。所以有幸啊，啊，有这个因缘，看到都是这些默默无闻的在修行的人。好，那所以刚才进来看到，哎，好多老菩萨，我想说应该放生完了下来应该少一半，嗯。所以正如我昨天想的，看到你们，我们想懈怠都困难。啊，不过这也是让人家很欢喜的事情。好，好。那这个是不是打闲岔？其实不是。修行佛法它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当我们现在站在一块的时候，我们看到老的少的各方面，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如果你有一点道念，你会看到，你会看到精进在每个人身上，是不是？这就极乐净土。这些诸上善人，你见到的都是让鼓舞你的，你也会用善心来看啊，他们也的确有这种功德，所以相互增上。所以碰到一个很精进的环境，你要懈怠，你能懈怠吗？哦，我最常举以前我刚出家，我刚出家嘛，啊，就跟僧长住在一块，可是那个僧长。我睡的时候我还没看到他睡，我起来他已经坐在那里了，我从来没看他躺过，他哪时候躺不知道，一定是我睡觉那时候他躺下来的。后来我看我还是换房间好，因为睡那里面不安稳，因为除非我跟他一样精进我就安稳，或者不跟他一样精进我实在他也不会说，哎，你怎么懈怠，都不会讲这种话，只看到他坐着你就不好睡了。所以你要一群人都打坐，你敢睡？你绝对不敢睡。哦啊、你所以这个在古代讲丛林无取树啊。为什么每棵树都是往上？你要歪歪不了，你知道往上，不然你会死。所以在一个好的环境里面，它就反复熏习。我们就是因为有这样的意念，也这样的眼睛看到去感受到。这叫做熏习。我们接着要谈的是念者成习尽，一词不忘。我们今天要提起正念，不能是空空洞洞，要有东西。包括我们今天去放生，不管我们的功德多大，我们都是在长养这份正念。你要让你的正念有东西去养，你不能学佛，不能学到变成都是一厢情愿，自己在那里幻想。所以你不要看你这样一辛苦，轻松的不会留下深刻印象了，是不是？所以在学佛里面，我们有时候有一点，稍微有点虐待狂，加重一点，还不会退呢，再加重一点，也不会退，再重一点，还不会退呢，啊，快退了，好，到此为止。为什么？所有能让他更加忍入精进， 布施、持戒，这些都是功德。轻轻松松的改变不了我们的习性，所以我们身体力行，我们去亲手，当然我们捞鱼出来赶快让它下去，但我们为什么要让大家做？亲手作为，我曾经亲手释放众生，这些东西都是往生之粮。你要知道，我们现在不是说贪习会长什么，又是鸳鸯鸽子，对不对？嗔习容易变毒虫，那请问慈悲呢？跟天跟净土相应，我们修行不能是空洞的。有时候有的人因缘具足，心念已经够强，但我们一般凡夫心念不够强，必须要透过身口配合。所以像我们现在具体而为的去看到众生的苦，然后想施以援手，就像地藏经下心含笑帮助众生，点点滴滴皆熏到自己的内心当中，这就是资粮。或者我们修的有限，平常造业的多，你说你靠一个几声空洞的佛号，到时候临终会现前。对，佛号有功德，但你也不要忘了，你的妄念也从没停哦，是不是？你念念之间也是生死哦。你就算念佛有很广大功德，可是你的生死也从没间断啊。所以我们必须要给养分去转化它。好，那这个一旦我们这是众生的习性，当我们开始用善法去改变它的时候，我们的众生习性虽然外表没感觉，但众生习性改为什么？菩萨习性。你的心性是在改动的，这在某个意义就是转世成智。我们的念佛的慈悲表现到具体的放生，我们的念佛的精进表现在现在的精进。所以有时候我们学佛学到难免空洞，但我们现在让它具体而为，让我们的念头有东西，有凭借的东西可以生得来。所以念者曾习尽，曾经经验过的尽，而且是一词不忘，这才叫念。你没有经验过的或是忘掉的不叫念，我们要正念分明，要是念那个曾经有过的而且一词不忘的，这才叫正念。或者说空空洞洞起不了了。好，我们再看，这个17页的第15项哈。复次，有菩萨修念佛三昧，佛为彼等欲令于此三昧得真义故，说《般若波罗蜜经》。注意哦，我修念，我现在有一些观念，我们都开始慢慢改，包括对般若啊，对念佛很多观念，我们开始稍微，因为这都是经典说的，我基本上比较不会，就是可。凭个人的想象啊，就把它这样个人想象讲出来不一定对。我们毕竟凡夫，尽可能依着圣教。你注意哦，这里面有什么意思？有菩萨修念佛三昧，就像我们，佛为彼等欲令于此三昧得真义故，念佛三昧哦，说什么《般若波罗蜜经》？嗯。我们现在不是讲说十相念佛不要，我们现在不能修，可是偏偏念佛三昧是讲般若波罗蜜经。我们现在有些笼统观念是，哎呀，讲这个空啊，不是我们能接触的，我们就老实念佛。也对，但中间有点，如果大家深细理解，般若是真正念佛。好，那我们什么叫般若？我们不要把它误解了。好，如般若波罗蜜初品中说， 活现神足，放金色光明，报照见十方恒河沙等世界，视线大声，清净光明，种种妙色满虚空中，活在众中，端正殊妙，无能及者。譬如须弥山王处于大海，诸菩萨见火神变，与念火三昧背护真意，以是事故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好，简单，我们用一个现实，我们今天心念要改变，因为我们的习性是沿着世间的，我们已经习惯了，我们在这个世间已经养成很强烈的习惯，所以这个习惯是与生俱来，从过去习性来，包括现在生活大家都如此，所以大家都很正常，所以很正常的都在轮回，不是吗？因为这种习性叫众生习性，叫众生习性，所以我们要靠众生习性来出离众生习性不容易，是不是？我们生活在众生习性当中，却想要利用众生轮回的东西来出离，不容易嘛？那什么叫佛法？就是我们因为对世间已经用众生的习性在看，那佛法般若的意思就是用一个比较简单的词，般若就是告诉你用正确态度看，这样你们比较容易懂吗？般若的意思就是正确的观照了，所以任何学佛的没有真正学佛的没有离开该学般若。般若的意思就是不再愚痴，不再颠倒，开始懂得用正确的角度观待身心世间，这叫般若，还原真相的意思。我再讲一次，所有的佛法功德从哪里生？从火生，对不对？那火怎么生？火就是在菩提树下反观自己，看到真相，这叫佛，是不是？所以一切佛法不离开佛当初在菩提树下所看到的诸法真相，就是看到什么？看到我的身心竟然是此生彼生，哎呦，有为何有老死？因为有生。为何有生？因为有有。因为因为有造作取。为何会造作？因为爱。为何爱？因为看判断如此才会爱，爱的才会造作，造作以后才会聚集因缘，因缘有了就生，生了就一旦生就会老死，就是轮回。佛只因为看到这个真相才叫佛。注意，佛有没有额外增减？没有，他只是还原真相，还原真相的叫佛。所以我们学佛就是学会了看到真相，这就是我们入佛门最主要的精神。所以只要多一点熏习般若佛法的真实意，都能断无量生死，成就广大福德，这才是修行最核心的地方。好，那般若有时候可以谈很深，也可以谈比较浅，包括我们去放生，我们先不要谈空，我们就讲说这样的畜生道是因为过去造业，如是因如是果，因为过去是因以颠倒造畜生业而得畜生果，然后这个果报要到一段因缘才能结束，都有也都没有。我今天讲我们吃的会不会饱？中午刚吃，请问这个饱有没有不变的？如果薄都不会变，那我们 下一餐就不用吃。薄是不是重因缘和合才称为哦我薄了？可是因缘散了是不是再饿？是啊，所以你会看到都有，正因为看到都有我才说都没有。我希望大家记得我说它为何有，记得我常讲为何有，因为这样有， 为何说他没有？因为这样有，理由都一样。你说有没有梦？有，因为梦这样。梦真不真？假。为什么？因为梦只有这样。为何有梦？因为这样。因为说梦是虚假的，因为这样。佛法有没有讲第二个理由？没有，因为都是缘起。为何有？因为缘起。为何没有？因为缘起。因为缘起的有，如幻如幻如化，刹那生灭。因为缘起的有是如幻如化，所以我说它的自体真实意不可得，自性不可得。因缘起说有，因缘起说无，这就是入了佛门。我现在就要讲般若经，你不知道吧？你说还要再讲？没有，我现在就先讲了，而且大方向已经讲完了。可是我们有时候把它弄抽象了，所以学佛到最后，越了解这个道理，越能深信佛的功德，越能深信佛的功德，越能真实念佛。所以我不是讲说，正因为了解缘起四圣谛的道理，更能增加对佛功德的意持。当你能了解四圣谛，说出人生为何轮回，乃是解脱如何解脱，这份皈依才会有将此身心奉承刹，四则名为报佛文。道理都一致的哦，不然我们现在要念佛没东西啊。我念母亲，我还感受到母亲的恩德，我念佛没有啊，我没看过。但我就从佛的智慧《般若波罗蜜经》，所谓《般若波罗蜜经》，就提供了一个正确角度，让你觉悟，这才是佛真实功德，是不是？所以我们刚才洒净的时候有没有念心经？其实祖师大德都很聪明，都放了，只是我们就念过而已。那、当然就看众生能不能得利益。好，我们开始，我们要意念佛的功德要有，所以我们这次的去放生，第一个，我们懂得意持慈悲，我们可以学到苦，众生苦，包括意念到自己轮回的苦，对不对？我们从意念到苦，从苦知道众生轮回，我们增长智慧。其实在一件事当中，如果懂得用正确角度，同一件事当中可以学到很多法，而这些法还是我亲自到现场身口意业三业相应的。所以如果不了解，也就这样过，修得很多苦，一了解才发觉意义广大。那这一份心，同样一件慈悲行，但我们懂得用心的时候，我们可以将这个功德更有力的回向净土，是不是？看到哎呦鱼，我们捞出来就被鸟咬了，还好那个鸟胃口不是很大，不然我们捞出来就被它接受过去了。但这只能说这一只鱼啊，它有它的业，对不对？但我还好，我们放了很多。那么看他一直急着跑，比如刚刚我捞起来的，他那个他不安啊，他离开水啊，很难过，就像掐着不给人呼吸一样，所以我们赶快把他放下去。看他那一份惶恐痛苦，我们曾经都是，还好现在可以为人，可以听法修行，但只要不为人修行要下去，那还不是这些海狮那个鸟那些鱼，难道不都是人来的？都是。这不是告诉我们如是因如是果的是因果业报？这不就是智慧？也看到他苦，是不是也修观苦因缘，也生慈悲？这些东西让我们越了解，越知道该如何厌离世间，该如何发菩提心，求生净土，圆满这个菩提之量，广度一切众生，是不是都是因为这样来？是不是？ 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念佛三昧，所以我们有的人一直念，但有的人因缘具足，有的人不具足。我们透过这样几天不断反复，其实是不是也在讲般若？你看我们引的很多都是大智度论，对不对？那就是在解释般若经的，大智度论就是在解释般若经。般若经里面所显现出来的广大的因缘菩萨行都是依般的，所以我们依龙树菩萨的十住毗婆沙论啊，依他的大智论，其实都不离开般若。离开我们有没有讲得很空洞？不会吧，可是却增长了我们念佛的质量跟务实。我们就这就是当我们越了解，我们其实一路上就在讲般若呢，我们只是把般若有时候偏移 无自性意的空意，有时候偏往缘起意讲，但其实缘起性空是一在一块的。所以我们在讲这些有没有增加了大家念佛更强的意乐心，有，那就一样啊。我们透过现场听闻越能心开意解，是不是增加了让什么，让此三昧得真意故，是吧？那可惜我没神通了、啊、如果有的话，诸菩萨见佛神变于念佛三昧备护真意，那这个我想你现在先勉强接受我说的，然后赶快去极乐世界啊，这时候就不一样了，哎，啊，这个那时候就变所有神通，你更容易了。所以我们整个念佛，我在这里强调的就是这个主题，要告诉大家，我想念佛也要有本钱，你必须要让你的念得来。你如果没有透过其他的善法让你的念丰富，你的念便会空洞、哦、有时候同样念佛，有的人很空洞，有的人很丰富，有的人很决定。所以叫晨习尽意持不忘，所以我们透过很多念，包括有的人修行有感应的，这也是念，增加信心，从不同面向增加了我一切所说，都是要增加你向着净土，要能懂得放下那些虚妄，其实用意都在此，这叫资粮，是不是？好，我们接着来看，一心不乱，决定生于佛前、啊、所以这里面也很有意思哦。好，你看这个大智论虽然没有直接有些地方有谈，有些它因为它涉及的是菩萨广行、菩萨深观、深刻的观察、深观，它并不是只是专注在谈净土，但它的很多理论啊，都可以作为我们修净土的人来学习的。他说：“复次，身念佛故，终不离佛。”这是缘起道理，生念佛故，是不是就是我们讲的一心不乱、自信心的？所以要生念佛。我们的心很不实在的，我们的心经常跑东跑西的。你想要让你的心只往生净土，那你就必须要让其他的心起不了作用，否则机会平等啊。他也起，那你说为什么他一定是往生净土？其实我们讲说，看哪个业力强的就往哪里走。所以我们现在在练习，为什么我一直跟大家讲，不是这样，只是这样念啊，不知不觉念。你要知道，你必须要有一个，就是说我的活念可以让其他的念降服下来，我这个活念就像狮子吼一样，能震慑百兽。因为我要让一念独大，因为这是缘起，因为其他念如果也很嚣张的话，那你就不一定是走这一条了。这边也能邀请，那边也能邀请，这边你也喜欢，那边喜欢，到最后选择哪一条，你自己很现实，会较量功德。我不是经常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有人讲说哎呀，人路很难修，我说人路不会难修了， 因为 你看到流氓马上就忍住了、哦、因为你知道打不过他，你一见到那个很快拿着枪的你就较量功德，嗯，这个没办法，马上忍住。你看到好欺负就凶，那看到流氓马上乖。哎，你很会算的，你都较量功德。所以我们死的要临终的时候也是较量功德，哪个让你觉得有意义，你的念头就往那边走。你就算念佛念很久，如果不是真正的念入心，告诉我怕跑出来的不一定是佛号，会是什么？会是你最重视最挂碍的东西，是好的是坏的不分，哪个强哪个粗。所以我们念佛是不是要经常检验？所以如果你面对镜佛念不出来，乃至你梦中佛号不出来，那你就必须要认识，其实你内心里面还隐藏了很多你非常挂碍重视的东西，在那个状况底下你的佛号是抬不了头的。你必须要承认这个事实，你必须要往这边下手，否则的话你一直念念都从不检视这个，不在定中禅修禅定当中检验，不在动中禅定动中去检验，你难免会误判形式，是不是？回家是自心心的，一心不乱是不会动的、啊、所以他讲说身念佛终不离佛，世世修善修念佛三昧故，不失菩萨心故。注意哦，这个每句话都有意思的哦。不失菩萨心故，作不离佛愿。嗯，我们现在是不是就有愿生在佛世故？这些点点滴滴我用分号分出来的都是什么？都是念佛之量。所以你就开始这个我有，嗯，这个也有，这个也有，嗯，这个嗯，那就这样看，你自己算了、啊、嗯。种植佛业，因缘常相续不断故，乃至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终不离见佛。你这样一定见佛，为什么？这是见佛因缘。所以这是经典说的。当然我们现在也可以把佛我们可以标准定在下品下生，我们也可以，如果一念十念可以，但我们讲说一念十念可不可往生，临终一念十念可不可往生？可以，可以。但那一念哦，不，我讲的一念往生十念往生不是数字的一，是你最后那一念是坚固的一，嘿嘿，注意哦，不是数字哦。因为你刚念佛、哎、阿弥陀佛，下一念就跑掉了哦。所以如果临终虽只有一念，但那一念是确定的，那一念就可以往生。所以重点不是数字的一，是坚不坚定，是坚不坚定的一，这才重要。好，所以有的人一直在讲说，那我临终快死了，哎呦，先世间贪爱，临终阿弥陀去，哇，你也很狡猾呢，该完了，该执着了，到最后阿弥陀记得，就那你想啊，当然这个太狡猾了。其实你要平常，你要没有一点真实之量，你要临终有一个叫坚固的往生念，不容易。信不信？就算你都拿念珠，你也在念佛，旁边帮你助念，你就是彷徨，你就是不安。你要换得那你嘴巴都有念哦，你嘴巴都在念，旁边也都在念哦，可是你的心不能坚固。你用很多功夫念不出一念坚固，其实就是说谈来谈去，哎呀回家啦，嗯，好啦好啦好啦，我早晚要回家啦，我就是啊，就是很多人就啊，你回家啦回家啦，好啦我也想回家啦啊，其实问他内心他还在彷徨， 那有的人是先彷徨，到最后仔细想，好，我说回家就回家，他只有一句话，我决定了回家。啊，那个是、哦、我要回家啦，我是很想回家啦，哎，我一定会回家，你放心，我一定会啦。我其实真的也很想回家，可是内心里面一直都在彷徨犹豫，不像人家说你要不要回家，嗯，想来想去，到最后我决定了要回家。真的吗？决定了。要不要改？不改了，我决定回家。那这个叫一心不乱了、啊，是这个心，我决定了，不动摇了。好，再过来，善修念佛三昧，就是其实念佛三昧一讲到三昧，大家有点好像好高了。其实三昧都讲的叫做定嘛，那我们可以用简单一点，就是不轻易动摇了，修他的稳定，修他的坚固，就是修他的一心，这个最需要的是，这个、叫念佛三昧。好，那我们必须要怎么样？他说不失菩萨心故，这也是我们现在课一直来，我一直跟大家讲，现在人少发菩提心，嘴巴讲，但不是那么热切。所以包括我们今天去那个放生，我也是一直在提醒我们，不是一个很高慢的，我是人，我有一点善心，他们这些畜生好吧，帮你好了，嚯，蛮拽的咯。这种也是善，但这种善不容易将心比心，不容易升起自觉，我们会把它当人，当一个受苦，当一个设身处地想，从看他，我们会从很多因缘当中增加了我们对众生苦的觉悟，是不是？这样的心，我们为什么在过程当中一直启发大家？对不起，为什么要启发这个？第一个，大家可能有时候不了解，就比较轻忽的心就过了这个过程。对不起，对不起，有点那个。为有时候我们如果时间有的，我们会引导，其实这个引导如果够细腻，会在一件事里面把你很多善心给引导起来，而且会让你的善心一层一层扣紧，因为它都关联。借着一件事情把你的很多的善法给引申，所以说我们有这个东西叫不失菩萨心。菩萨心是佛心啊，所以我一直赞鼓励赞叹，当然不能随便草率。我为什么鼓励大家受持菩萨戒？因为菩萨戒是具体作为把菩提心具体化的行为，你有心，心有时候难免抽象，必须要让它 具体化展现出来，那就是菩萨戒。菩萨戒是菩萨戒，还要怎么样？具体下来再具体，就在我们生活当中小小善当中，让菩萨戒有呈现出来。只要菩萨戒有意念，菩萨戒修持，菩萨戒即便是小的，都是菩提心的一种，懂吧？这里面不是讲吗？不失菩萨心故，这个心这是宝哦，我一直在提醒，不要忘失掉，因为它真的是宝。所以有这个心，我们讲说做不离佛愿，不离佛，因为我们深深的知道佛的智慧，包括我们以明昭德里面有说到佛有种种功德， 当我们具体去了解这个火功德，我们很乐意亲近学习，我们很乐意依止佛陀远离轮回，我们有这个心，所以常有一个心常随佛学。所以我就很奇怪说，我不往生，他跟谁计较啊？就讲这种话就没有考，脑袋都没想清楚。我不往生，我管你往不往生。但我，你就是我，你只要想到我要常随佛学，那往生的意思就是佛在哪里我去啊，那这就是往生嘛。有的人很笼统，就是一种情绪上受人影响，我不求生净土。所以我才开玩笑啊，若佛现在在哪里，在那里说法，你要不要去？要啊。我说啊，这就叫往生啊，是不是？我如果我们现在说，这个美东有佛，我看我们今天晃着大家全部跑过去，而且他明天可能就要离开，我们大概管他，就什么就放下，我们干脆课不要上，因为佛讲的比较直接，我们赶快包车，看多贵都没关系，晚上不要睡，就那如果真的没有人要开，我们轮流开去，对不对？见佛啊，这不叫做往生。其实不要把往生弄复杂了，哪里有佛哪里去，为了什么？长养菩提，圆满菩萨道。这本来就是来自一个真正发菩提心的人必然如此的啦。所以业是如此，前前后后知道佛的功德，知道人生啊难得，佛法难闻，所以会不断的意念这一份让我得以一直成圆满究竟的佛，我当然去啊。所以你看种植佛业，像我们现在不是在种植佛业吗？所以在我们前面不是有八关斋吗？我们一日一夜念自己是真人，那经文经典想说，世尊这一生，尽他这一生他都没有偷盗，那我这一天学当世尊，这一天我不偷盗，我学佛，佛那一天慈悲我慈悲，佛那一天布施我布施，佛那一天不偷盗我不偷盗，佛是尽行受尽未来，我就这一天。那虽然一天总算开始了，我那一天成为是一个学佛像样的，有种下佛因缘的。我虽然八关斋一日一夜，但是圣人因，是吗？是。所以你看，种植佛业，因缘常相续不断故啊，终不离见佛。请问这些观念有没有在你的佛号里头？有，那就会见面了。你的佛号是不是带着这一份恳切的心？如果你的佛号都是带这个心，终不离见佛，一定如此，是吧？所以我们看完了，你看我们的胶囊里面一口气塞了这些东西进去，营养充分的了。问曰：此事果报是因何说以般若波罗蜜相应？答曰：般若波罗蜜相应故知佛，或使果中说因故啊。就是说见佛是果报事，为什么你要说般若波罗蜜相应？他就是般若波罗蜜相应才知佛的。因此我还是在这里再次强调，不要把般若讲得空洞玄妙而不敢亲近。般若的意思其实就是智慧，智慧就是真实。所以当我们在厌离娑婆的时候，是不是就是不是用讨厌，不是用讨厌，而是用智慧。厌离娑婆不是用情绪啊，哎呀娑婆好脏好脏啊， 哪有这种的，那叫嗔心。不可爱的不要，不是，它是智慧。他看到娑婆身心世间那一份虚妄因缘生生灭灭的不实在，从这里觉悟而放下造作执着，这叫厌离娑婆。你看当我这样看的时候，是不是就是般若？是啊。 就是这样见佛的，是吧？很实在啊，所以不是很不容易一口气做到，但你现在是不是可以就可以开始观察啊？尤其我们年纪如果到了一个年纪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观察，曾经小孩子，我们看到小孩子的时候，想想自己以前是小孩子，那以前是小孩子，以前，所以有时老婆说：“哎呀，现在都不大能活动了。”我以前我说：“我也这么觉得。”我以前。我在五十几年前怎么样，他说哪有讲那么远，我说那你现在讲那么远为什么？因为我们以前刚小孩子不会想以前，常常怀念以前，现在有可以怀念，至少有六十年可以怀念我以前啊。我在讲说不要再想这个啦，走不动正常了，就接受啦，不要讲以前。我说我以前也会跑，我现在不大能跑啊。老菩萨说啊，我以前不能跑，我说我以前，那我以前这样，他说哪有？我说我小时候是这样的，我现在不是的。哎，啊，他在缅怀以前，我也可以缅怀以前的。我说不要再缅怀了，过了，过了，这就是现实。我说像这种对人生的务实的观察，其实就是般若一分。哦，不是能不能做到，都可以学，都很实际。所以我讲说智力已过命亦随间，这也是带着智慧的，不是吗？好，相应有二种，一则心相应，二则应菩萨心。所谓身好处，直欲诸佛常闻法，正意念名相应啊。就是说我们因为念佛就会什么相应，我们会有念佛之心，我们会有菩萨行，我们生好处常遇佛，常闻法正意念，这叫相应。所以你依念佛行菩萨道，以后必然生有佛处，而且常遇诸佛，常闻法正意念，这叫相应。这就如是因如是果。哎，好，我们来看啊，哦，这里面也有意思啊，哦，第十七。观相念佛，由浅至深，由粗到细，由少至多，这个就修行了。哎，这里面开始慢慢有一些修行的要领在里头啦。其实我们前面都是在从知见思维一路一路在加重它的内涵。听完了，也许很多东西你不记得，但你总的能领受，这就是一种往生之量。好，我们再看哦，这就是修行。所以这些我引这些啊，都是经典所说，所以你也可以才开始试着观察自己念佛，因为你如果了解，你就比较清楚你的功夫到哪里。好，我看来了，问曰：若见十方佛，则以见世界。好，今何以复说欲见世界？你见十方佛不是已经见到了吗？见十方佛就见到世界了，为什么还要见世界？他说未必。答曰：菩萨未深入禅定，若见十方世界山河草木，心则散乱。你还没深禅定不行啊，故但观诸佛，先看诸佛就好，没办法看净佛国土，因为看多会散掉。我现在在告诉你怎么修行哦，这叫次第。所以有的人呢，一口气观十六观经，哇，一口气全观完。我说你好厉害哦，你一口气全观完。可是我就讲，一般不容易呢，一般先观佛，没办法一下看那么多，看多会散掉。当然还有很多了。有的人是先让你看多无妨啊，他本来就不是叫你定啊，他是叫你熏修一下心而已啦。有些观法是一口气让你走过一趟，但重点不在于修禅定，重点是熏习而已。但如果你想要禅定，就要按部就班，就会如我说的，从浅至深，从粗到细，从少至多，从还有 没有了，从近到远会有这种道理啊。好，我们一步一步来。所以我们修行不能用跳的，为什么？这重点不是相，不是观完就交代，其实借着相是在练心的，借着相要练心的。好，你看啊，我们先这样看。如念佛义中说，行者但观诸佛，不观土地山河树木，得禅定力矣，随意广观，这时候就可以了。只要你心力强，这时候就不叫痴狂，但你心力不强，一下观很多，那叫妄想。好，复次，诸清净佛国难见，故言欲见诸佛国，当学般若波罗蜜。因为你心染污，你不容易看到。好，又一佛有无量百千种世界，故先说。好，故先说有严禁，有不严禁，有杂，有毕竟清净世界难见故，以般若波罗蜜乃能得见。好，譬如天子听政殿啊，则外人可见，内殿深宫无能见者，因为你在外面看而已。好，我们现在停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下那个要领。第一个，我们现在很多人不强调观相，其实观相很好用。观相有没有用？有啊，你们现在坐在眼前不叫观相吗？你看，你们现在就同一间，你们看电视跟直接看我不大一样哦，就同一间哦，看电视的跟看我不一样。啊，听 MP3 的更远了。所以显然相是不是能摄你的心？是不是？假如可以，你们还打瞌睡，我就坐在你眼前，你一定就睡不着了。因为这个太 impact 太强了。刺激太强，师父竟然瞪着我在我眼前，好，对不对？太刺激太强，好，没关系。其实相本身对我们修行是有用的，所以为什么我们经常在佛前？因为这个相能让你的杂乱心可以安住，所以我们不要像现在泛，因为如果你真的不行，就不要勉强，就好念佛。我也认同有些人就好念佛就好，但在好念佛当中，我尽量鼓励你发心啊，完了你就好念佛。但如果能观相，因为后面都会有讲到观相的，哎，因为观相并不是你想的那么难，因为它也有明显次第。啊，当然我不是说每个人就要换那个，不是，就看个人哈。只是我不希望大家因为一知半解，那随便毁谤圣教，因为这是佛说的，这是菩萨说的，他明明有善巧，因为你不懂，把人家否定了。好，因为我们现在，我就举我讲过的观无量寿佛法，那个是思维列要法里面，他文不长，他先观哪里？观我们这里。裂开一寸，观刺骨。那我是念佛的，观那个干嘛？有道理，不急不急，他后面是观佛，那我就直接观佛，你观呢、啊？讲大话，观到最后都打瞌睡了，还观佛？你观啊，你能观啊？那为什么要观刺骨？为什么从这个摸得到啊，看得到啊？所以佛法在观的时候，初学者的相越具体，所以我们的修学必须要从我们的限量做底子。你不要一下太抽象，太抽象会空洞掉，都有次第的，因为这是顺人心在走的，它是在调整人心，它不会一开始跟你讲很空洞，结果你抓不到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境界拉得很高，等于白说。我可以境界拉很高，但我一定从现在你的经验层次开始拉上来，你的心才安住得了，因为抓得到。 又敢讲到一些境界抓不着，那个根本空讲讲讲也没用，因为心跟不上来。所以我们先观这一块，为什么观得到啊？我是要举例说明啊，但你们修不修没关系啊。这个观得到，然后观到最后，从这里裂开，是不是看到刺骨？我们当然，我们现在那不然你割看看，你就已经会看到。但你割受伤不要怪我，但你就算不割，是不是也知道它是刺骨，有血的嘛？你是不是感觉从肉进去刺骨，在经验上你都比较容易接受，是不是？好，所以你在观这个相的时候，不能轻易改变，你必须要练到很熟。你不要说以为啊、哦，我有看到的，我下一步就观白骨了。那为什么肉刺骨白骨都是我们本身本分事，对不对？我们都是有肉有血有骨啊，所以我们的骨现在是赤色的，可是只要久了退掉就是白骨啊。我们本身是不是有白骨的底子在里头？
有啊，
只是现在看不到 啊但都不离开真实。好，那我现在开始，我先你抓得到的安住，这个安住到你的心随时都可以让这个相栩栩如生现前。你不要以为我看到就换，你必须要经常练，练到整个头换来换去，一静下来咚又跑出来。你要让你的心习惯拿捏它，也就是利用这个相在训练你的心，让你训练你的心自心一处无事不办。所以当你的心慢慢熟了以后，就能如实观佛现前。所以我现在就在练你的心，重点不是相，是这个相要练你的心。所以你不要稍微看着相就换题目了，换下一步，你还没到那个程度，你必须要很熟，熟到那个境界经常现前，轻易想现前就让它现前。也就是说表示你的心越来越不受干扰，心想观这个就观这个，要有这种自在度。观完了以后，刺骨已经常现前，再来观白骨。因为刺骨只要慢慢仁慈的骨刺色，但它慢慢久了变白骨，所以从刺骨到白骨都是骨，是不是？只是颜色不一样，但有没有很靠近？刺骨到白骨很靠近。好，所以你如果一下从表面一下到白骨会有点困难，它先从刺骨然后过转到白骨。然后白骨一旦出来以后，再观全身白骨，就是从小到大，对不对？从粗到细，是不是这样？从具体到抽象。所以包括你白骨一点看清楚以后，要稳定以后，才观整个身心白骨。白骨下一步观什么？观琉璃。为什么要琉璃？为什么要白骨才琉璃？一下刺骨到琉璃中间跨太远，白骨干净呢、啊，很白啊，如雪珂、啊、很白。所以从白骨转琉璃比较好转，从刺骨转琉璃是一个很脏一个很干净的，这个不行。因为你心还没熟，所以先让你心安住白骨，从小白骨到大白骨，你的心的自在度越强。这时候琉璃是不是很抽象了？因为经验上没有，可是我们里面是不是有光泽性？其实我们身心里面即便白骨都有光泽性在里头，有，只是它掩盖在里头。所以从刺骨白骨啊，小白骨大白骨到转为琉璃，好，这个表示你的心越抽离现实，但心却已经足以自我操控，才会对不曾见到的境界心却能常让它现前，表示你的心越来越能自己控制，不受烦恼干扰，是不是这样？好，等琉璃好了，开始算观光。琉璃到光，琉璃本来就有光泽，所以从琉璃身看到光，是不是有比较靠近？然后再过来光中看佛， 你说哎呀，我看火就看火，你看啊，你看的是起狂是细论，这种逐步而来是从定中色所看的是如实的，对，不一样，这叫次第。这里面也隐藏很多道理哦，那我们现在没有，因为我有讲过，你们如果有兴趣听。所以它是由它有次第，因为它不会一下给你很大的境界。可是只要当你定力行的时候，你看得禅定力仪随意广观，它可以看到光，然后看到光遍满虚空，虚空中活现前为我说法。这时候是依于你的自在定力所做观想的，跟你那个纯粹散乱心是不一样的。这是修行，很有意思哈、哦，有没有听过？好，那我们如果不观也可以啊。其实当你在念佛的时候啊，这个我们的你只要方法对，你方法对的时候，你因为你的心是厌离的、智慧的，你是发菩提，所以是这个心不是空洞火耗心，是有养分在里头。所以当你不断念佛的时候，你念佛专，你的心是清净的，所以你的心慢慢不会被烦恼束缚。所以当你的心不再被烦恼束缚的时候，那个喜乐跟清安会跟着出来。为什么？初衷没有嘛，因为唯有烦恼一直绑着你，你才会觉得很沉重很苦恼。可是你心是安住在善法，你是看喜剧片的，你不是看鬼片的。所以你看的就很 happy 啊，因为你都一直都是起这个相啊。好，所以当你身心也越来越喜乐，沉重感也没有，尤其是禅定，光只是清楚不行，还要清安，清安身心清安，才能说你慢慢靠近禅定。因为有时候是心明了，但烦恼还绑着。但如果你确实是往正确的路走的时候，你的烦恼是比较不会跟你心相应，所以你会有那个清安不沉重的味道会出来。所以当你身心清安，是不是更能负荷？所以修行到开始念佛念到清安喜乐会出来，你就发觉你的功夫可以一直持续而不会累，堪忍力会出来。然后因为堪忍力出来，就比较不会被烦恼影响，所以比较能承受。所以修行人走到这里说，面对烦恼会比较能承受。再过来，因为他不受干扰，所以他会自自然然越来越清楚，因为就是不受影响，不被杂乱因境界给勾引出去，给诱骗出去嘛。所以你就会看到，嘿，我的心这样的心起烦恼，我这样的心起欢喜，我的受这样叫苦受，这样叫乐受，这样叫不苦不乐受，这个受因此因缘生，因此因缘灭。你都在乐受哦，但你都知道为什么不受干扰。所以这时候即便念佛也会有四念处的功德。哼，不修四念处都是念处，能观到身受心法。你可以感受这个身是这样的身，好 happy 哦，可是这个身竟然是这样因缘生灭。既然走向四念处，是不是就走向实相了？就这样几样方法，它一条路就一直上来了。这时候不然、啊、我念我专注到下一步，下一步你还没，你还不稳。你如果念得很专注的时候，你会一开始感受到喜乐，你会感受到清安。你在这个时候，你的那种承受外来压力的能力会强，你的布施心会增上，你的持戒，因为你不烦恼嘛，而且等于是越来越有本钱了、啊，所以舍心会放大。因为身心安稳，不大会触脑中的。他其实很多法会互相连通的，自己应该会慢慢感觉，然后呢就慢慢这样，然后 因为这样也很稳，不受干扰，所以就越来越看清楚。啊，这个看清楚不是进入一个宗教的境界，而是真的看清楚事实是这样。所以离开了禅定，走出世间，也就开始用这样的态度面对世间了。所以学佛不是到最后进入一个好像吃了摇头丸啊，然后就又回来。然后我们很多学佛学到就在吃摇头丸，哦，快乐，然后好感应都是自己在想的。然后只要药力一退，萎靡不振，然后就躲起来，隔天再吃就哦，像爬爬一样。这种修行很可怜的，不是，它是智慧，它是越来越。就是禅定它本身具有什么，我们常讲慎知慎见，因为定力它能不受烦恼束缚，所以它能慎，殊胜的知，殊胜的见。那这个只要你念佛对的话，它就走向禅定了。所以只是我们都把它停在比较表层，很可惜。只要你不断依这个道理照着做，它就自然顺向禅定。所以我一直希望说，我们好难得发那么多的心啊，那么多的功夫，只要稍微调整一下嘛。啊，有的人说奇怪，这个机器怎么不动？我们要有信心，机器插着，然后摇它怎么不动？我们要有信心，我们不要退。其实有专业的。电线插反了啦。有的人说都不动，然后修了几年，骗我的，丢掉，这很可惜啊。有的人是很老实，一定我的问题，所以我继续等他，这个机器早晚会动起来，这也笨。那一个就不高兴把它丢掉，很笨。你就找专家，电线两极插相反，你只要转过来，你机器不要丢，它马上发挥作用。啊，你不要也死守的不顾，因为你继续这种差错的永远不会动。只要你稍微管一下就动起来了。所以只要我们更了解念佛的真实意，整个机器就活起来了，就那个感应之道就嗡嗡嗡嗡嗡就起来了。或者你奇怪怎么修老半天都一样。对不对？好，所以他有这个意思哈。因此我们在学般若哈，如果遇见诸佛叫学般若，就是学般若的意思，其实也就是让你的眼睛更明亮，不要被境界引诱。好，我们是不是念佛学般若有用？有，你看哦，你不然试看看，你念佛的时候有多少烦恼会干扰你？人家一个小时几乎都大概五十分钟都是往外跑的，那闽南话叫后鼠凶了，好奇，打坐就打你的坐，别人一动一静你就要看一下，对不对？别人怎样，就是因为觉得无聊，那为什么无聊？因为念佛比他无聊。所以因为念佛比他无聊，说外面无聊的对你就很有聊，就跑出去了。可是如果你后来发觉那个外面的很没意义，这个才有，从自内心知道他很有。所以像你在看电影，你还会管别人吗？你在谈恋爱还会管旁边的吗？不会，因为这很有聊，外面变无聊，偏偏是念佛很无聊，外面很有聊，就跑出去了。如果你具有智慧，发觉外面都很无聊，念佛还会干扰吗？不会。所以你看学般若是不是增长念佛三昧？是啊，就是越来越理性，看到这种外面让你攀缘的事情其实并无多大意义，你的心自然念起佛来就死心了，就因为没意思。我不是常上课讲台湾现在那个，我也没机会，不过以前就很无聊，有时候回家去看我老菩萨，我们那个有线电视啊，100多台，听说现在都要200了，可是其实都是重播的比较多。所以你哎呀有电视啊，你就开按显台器，第一台没意思，第二台，第三台，第三台绕一圈算了， 终于死心了，全部都看过，无聊。这时候就不会再想看，因为都看过，而且都无聊。当然不是真的很无聊，不然这样电视台都会找我。不过就是我这样看，没什么，绕一圈，没什么好看。但你如果不了解，哎，是不是可以看啊？就心攀在那，啊，不然你看一下都很无聊，那无聊就选台去放下，电视关起来，因为无聊。所以当你在打坐的时候，有时候为什么要你调心，做一个对人生更深刻的自我思维，观察这种东西虚虚实实的这个诸相，然后做个调心完了以后，你念起火来，就算有境界，有一些境界在那里像小丑这样跳，你会想就瞪他一下，无聊，就这样了。那你要是没看清楚，就很好奇，就跟他攀来攀去。那如果你事先讲，连理他都不理，只是感觉有一种习性会跑出来，但不大会顺他，因为很无聊。那你就觉得很有聊，才要打个坐。为什么他一直引诱你不能专注？你就是你唯心所限，你赋予他意义才被牵绊出去，这是唯识学啊。你不断的不能正思维，赋予他意义，你自己起相分见分去抓他了，不是吗？你就不能彻底去改变观念，所以让你的修行寸步难行。因为什么？所有的干扰都是唯心所限，这就是唯识的道理。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很多？为什么学般若可以增进你的念佛三昧？道理在这里嘛，是不是？我们学唯识是不是学般若？就是般若啊，是不是？就是般若。那说再过来，问曰：十方现在世界可见，过去未来诸佛世界云何得见？答曰：就是菩萨有见过去未来三昧，入是三昧矣。见过去未来是如梦中所见，也还是有。好，就是这个什么，这叫做我们不是有宿命通吗？宿命通也会见到，但是不是真的见到过去？过去已经不可得，但会借由神通力由内心起相似相，起的相似相，所以不是真的回到过去，因为过去已经无常了， 不可得。但依神通力会起跟过去相似的影像，会啊，怎么讲？如梦中所见，是不是假的？但却很相应。所以菩萨也有这种神通，所以还是可以看到过去未来，过去未来，对，没错。故是菩萨有不灭除迹三昧，入是三昧已，不见诸佛有昧者。有昧者就是说有一种，所以我们要知道，他能虽然一切因缘刹那生灭，但菩萨基于禅定力可以看到一些境界稳定现前而不会灭掉啊，因为很多东西是因缘生灭，我们自己随境转会有生灭。可是如果透过你的那个智慧力啊，你跳开了过去现在未来的差别心，看到佛一切法的生住异灭的相也跳开来，其实你可以一刹那之间入很多处啊，过去现在未来在很多时间，在法空义当中，这种分际可以打开哦。我们为什么有过去现在未来？我们执法生住异灭才会在这里转。所以菩萨有这种力，有这种三昧，不灭除迹三昧，所以他不见诸佛有灭者。所以有些菩萨能一时入一切诸佛法会。问曰：此二法非言，云何能见？为什么讲见？答曰：此是智慧。所以禅定中见的不是眼睛见，是智慧见。这里又讲：此是智慧，假名为眼，如转法轮中于四地得眼智明觉。你有看到阿含经里面讲眼智明觉，不管讲眼智明觉都是讲智慧。所以见四地不是用眼睛见，是用智慧见。所以佛法里面讲见什么观什么，不是眼睛去看，是智慧眼去看。 那所以我们的智慧也来自于知见，所以知见不清楚，观中很难现出相，因为你的心本身不具足这样的认知，你不具足这样的认知，这个相是跑不出来的。哎，好，让我们看啊，复次，菩萨见十方现在佛世界，知定知过去未来诸佛世界一耳，所以则一切诸佛功德同故，事事如先说。所以即便我没办法，我只要看到现在诸佛，我也能知道过去未来诸佛。为什么？诸佛功德同故。所以他是在解释为什么同时看十方看十方佛，还要看十方世界，还要看到三世过去，为什么要这样看？因为要意念佛功德。好，我们刚才也不要谈到，就是说那个净土，所以净土在观察的时候，其实你也可以知道那个道理，它是渐次渐次不断在引导进去的。好，所以有时候我们如果看到一个相，我们都不要急着啊。这一个章节最主要是要让你知道，你要给耐心。这个耐心在哪里？不是在那苦等，而是因为你正在调练你的心。你要有耐心，你还没调练成，不要以为有境界。只要你的心慢慢调整，自然境界会出来。为什么？它是直接感应的。好，就是我前面讲的，你要有耐心，因为你的镜子很污垢，可是你只要差一分污垢掉，它就会透一分亮。这中间不是谁保不保佑你，是法尔如是，是法如此的。只要你差一分，你可能没感觉，因为太厚了。但其实当你差薄一分，应该就有不一样，都有感应，只是你不察觉。可是你只要一直擦到开始往里层透的时候，那个隐隐约约的光就出来了。这是法尔如是的感应，要这样。所以你只要念对法，念对方法，阿弥陀，你发觉你的心，当你念佛的时候，不是一个空佛号，当你的心越来越能快速从外在把心安住在佛号，而且安住在对佛的清净皈依的时候，越来越能做主，那个感应很快就要出来了。很快就会出来，哎，你试看看，你发觉，不是压抑，而是欢喜清净的心，念得很自然，而且一念外面的东西不大会插进来，就是你念佛当中，别的念很难插进来，而且你念得越来越不需勉强，是很自然，还有带着喜悦的分的话，哎，那个定就快来了。那我们现在有一些人都有这种能力，再继续加强。只是有时候，这时候我说实在，真的那时候你们才知道什么叫出家功德深，因为好不容易上班，就回来就又凉一半了，真的，因为那个有些功夫是要绵绵密密穿行的。所以如果我们本身也很忙碌，你就看不到那种出家功德。可是如果你开始专心深修的时候，你才感觉我们周边的好多事情，真的责任啊，你不能摆脱，你不能随便放下你的责任，这是你的责任。你发觉你的功夫就在这里会容易断掉了。所以 那种心你必须要让它熟。那，因为我们原来的，你现在，比如说，你用一个月念佛，你几乎不做其他事，就一个月念佛，好像很难得，对不对？啊，好像那个烦恼被你打到趴在地上。可是你要知道，你看到的是这个人烦恼被打趴了。其实你能打他的就这样，你背景是很差的，而那个被你打趴的烦恼，其实背后可伟大了， 好，也就是说你打趴他，他只要喊一声全部都来了。所以我们有时候修一个月好感动，可是第隔大概这个功课慢稍微停掉半个月一个月，大概就打回原形了。为什么？那个背后的习性其实是很强的，背后习性很强的。我就举那个拉橡皮筋啊，哇，好，拉得很用力，一放手，砰，回去了，就这样啊。我也以前的习性太强，你不要以为你现在用功，包括你在用功本身都带着对自我的爱着。你要必须要怎么样拉很难难难难难拉到它弹性皮网一放松了啊，这个可以。但你如果一拉很辛苦，有的人靠一时勇猛拉拉拉，一放松，通回去了，就高兴一阵子，但没有持续，没有。所以这个功夫到最后，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不容易，但一定要开始温热它。温热它以后熟了啊，如果自己有空有时间打佛七，如果你平常已经很温热了，你可以用简单的七天也可以 有感应的，也会啊。但你平常就散散的啊，就散散的啊，这你那个火力也不强啊，就水大概温温的，要它滚很难呐、啊。啊，好不容易滚一下，那就火力又关掉了，瓦斯关掉，又冷了。你就很难火力很稳定的一下，哎，就一直让它滚下去，就像那钻木取火，我一开始啊，哎呦好烫，啊就停了，啊所以就只是挖个洞而已。它就必须要，所以我们钻木取火其实是木对木，对不对？但背后是不是要有我们的皮要够粗？像我们这种细皮嫩肉一搓，就这样了，对不对？你要皮够粗啊？为什么粗？常磨，也就是失败好几次，磨到皮粗了，也磨出体力来了，然后到最后一鼓作气，不停让它热烧了，两端全部没了。所以你要一口气转到它着，是不是要一点耐力？也就是说，你就来来回回，来来回回。我知道你不会着，但我要练你的手力，跟练你的皮。练到终于因缘具足，这时候不惜生命，一鼓作气让他着，是吧？所以当初慧眼大师他们在结连社在山上，一口气一百多个都往生，那个都是拼命的哦。那种因缘大德现在前，然后一口气都是心很清净，所以来几个就走几个，是吧？所以有人说，师父你也做一个连社好不好？我说盖好了以后念个没几天，换我，剩下我扫地全部回家了我才不会轻易被骗呢盖好换我扫地，不要不要不要，我们这里经营很好了我们就利用这里慢慢温热，开玩笑啦。不过总是告诉大家一定要持续不断的这样的温习啊，这个功夫功不唐捐哦。只是我们这条路一直在提醒大家的是如何加重它的内涵，也就是说不要只是转啊美丽，是我是每一个都是用很有力的那个让木头跟木头接触当中是有力摩擦的，我们要绕半天你怎么都没动，因为没力啊，你只是会这样转都是空转，没意思。所以念佛不容易转心，才一直苦苦等无感应呢、啊，是不是这样？好，哎，又是一个段落，哎，剩下两三分了哈，那要进行下一个会有点卡一半，那我们就今天先讲到这里，我们来回答几个问题啊，会不会累？会累可以先走。你们也不大敢说累啊开玩笑了，因为我在上面开玩笑，不过其实真的大家勉强勉强，即便打盹都功德无量 因为你在这里打盹你会勉强，在家里就直接睡平了，所以你这里至少有修忍辱，有修忍辱，还有你们也有修慈悲，因为师父讲师父我们都离开他会难过，所以我们要布施慈悲。好，我们看一下，我们简单谈啦，今天也不一定要时间很久，早点让大家回去一下，简单回答一下，因为不然累积很多不赶快讲也讲不完。每次听你去年亲自主持三十系念，念到诗时诗水放蒙山时，因为我没有准备那些诗时等的东西，因而念起来觉得有点心虚，请问如果你当想就是请问想在一电脑上荧幕念修持该怎么做才如法哈？其实我们在供养的时候，我们做三十信念，我们的供养经典有说其实我们是一有经典问说你这么一点东西那么多鬼神怎么可以消化，他说他们是吸气味，他们是气味，所以气味可以让很多鬼神受用，但相对来讲你不觉得凡是拜过的都容易坏，因为那个气，所以包括我们植物我们东西为什么有时候要有一些酵素，有些蔬菜放久了那个它的精神退失掉，所以就变成不营养。所以有时候有些东西虽在，但养分已经久了，已经散掉了。所以我们有时候就体验酵素啊，就是它的精华这样啊。那其实我们光这个气也不够，其实我们是利用所有的那个咒语啊，三宝力量让它出来的。好，那我们先不管，因为每个人的念力，所以这个三十系念啊，包括放蒙山，这就是瑜伽师。严格来讲，不是每个人做，是具有禅定力的。它是瑜伽咽口，瑜伽就是定的意思啊。它是要心很熟的人，能身口意相应的，但我们不容易做，我们就是练习慈悲的。而我们的能力有限，所以我们多分仰仗诸佛菩萨龙天护法来让事情圆满。那如果一个人不行，我们就多几个臭皮匠，其实很大的力量是在熏习我们的慈悲。那你如果有心你可以照着做，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不是形式。我一直在强调三十系念整个所有的蒙山，它重点是转心，因为我们原则上若人一了知三世一切佛，因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就是心要转。所以念佛要有感应，就是心要转，要有愿离心，要有菩提心，这个佛号在转心念念中就有很大功德。所以我们本身在做，像比如说念大悲咒，乃是我们在三世心念在做蒙山，我们都必须要了解这个道理。所以我们很乐意众生随愿发忏悔心，就像我们早上不是也有忏悔，我们也鼓励他们发菩提心啊，我们会有这样的用心，希望他们在这个因缘聚会的时候稍微心能转，那我们用我们的善心引导众生也起善念。你要知道只要这个众生本来是愚痴烦恼，透过我们的因众教诲，他心一转，这就出很多业了。他心要转啊，所以我们今天用这份心，这个心才能让你所你的饮食，或者你光靠这个眼前这个微弱的饮食，就算它是吸气也是有限，就算它吸也不过是世间饮食。但我们要知道啊，我们这个饮食就像那个维摩诘经啊，从那个香积佛果带来的饭啊，是吃的会解脱的。但我们现在这个饮食带着是一种惭愧心、清净心， 诸多心以犯为缘，但起的是善心，这才可以令众生得利益的。我们有慈悲心，我们有种种的清净智慧心在加持这个，所以其实到最后得利益是那个法。只是法要应缘而生，它要有缘，它就借着这个饮食展现出来。所以同时众生可以得一时饱，但其实最重要的是，最重要是在这个法会当中，他心能转，可以转他的业道，可以转这个。好，所以最重要是了解这个法的意义。所以很多人也喜欢放啊做什么，但我发觉当佛法越来越走向形式而不知道其精神，我认为它是走向宗教化而失去了佛法原来的精神。那只要失去了佛法精神，它的感应就不容易了，对不对？所以我一直强调为什么我们在做的时候会很用心，因为我如果希望你心能转，那我的心也要先能转。我没有这个因重心，如何期待鬼神他们处在烦恼当中能转？我这个活跳跳的都转不了，他怎么转？所以我们就靠一群大家都很一群我们很用心，来以这样的力量令众生能转心。我们这个心一转，活菩萨的加持也才能入啊。好，应该这样。我曾从书上看到一篇文章，一个有道行的法师经过一个偏僻的大地时，觉得当地很奇怪，好像有什么事要发生一样。后来才发现有一大群的孤魂野鬼在那里大发雷霆。原来本来有人每天都放蒙山供养他们，现在已经不放蒙山了，所以他们很饿也很生气。对于这事，请问法师，他们大发雷霆，有可能，但因为很苦，有人就像我们的功德力可能只能放他走，我们的功德力可能不但放他走，却因为我们的更深的功德力，让这个众生不但得一时离苦得乐，却也能种下皈依三宝，这就是大功德力。那如果以佛的功德力，它可以让杰比罗怎么样当下醒悟，那就是每个人的功德力不同，度化众生不一样，是不是？好，有人放蒙山他们得利益，但毕竟没超度他们，那你生气有什么用？这是你的业报啊。好，而他生气，可是毕竟你也受益了，所以有的鬼神只得饮食，有些鬼神是得饮食之后能幡然悔悟，那这个能超度。所以有时候我们给众生只是治标，却没给他改变。所以我们经常在做法会不断布施的时候也都会说法，因为给你吃一时温饱，我还是希望你彻底解脱。就像我们有时候帮助穷人，帮助完了，我们其实也希望他能发善心，但有的人就你帮助他，他就来吃，吃完就回去，很可惜，很可惜。好，所以整个法在度化当中因缘很多。好，那但有人说，哎呀，蒙山一坐就不能停，没这个事了，因为这句话讲出来，其实鬼神会不高兴的。因为自从你讲说一坐就不能停，所以很多人就不敢坐，所以他们吃的更少。我就算有人没有常常做，我大家高兴就做，我还会打东走随便吃。你自从你说一做就不能停，大家怕了不敢做。不是啦，其实本来就是我发心随缘利益众生，我做不到就做不到啊。啊，我能做当然欢喜一起做啊。所以有法师讲说，你要是能看到鬼神的那个痛苦，你会不停的施洒甘露水。 你当看到他们那个饥渴痛苦，你很想给他们水，就像我们生病的时候水都干了，对不对？又不能随便喝水，只能用棉花棒。我们都希望你能给我，不行会呛到，因为你一躺着。我那时候口很干啊，啊要喝水，啊人家怕你呛到啊。啊有一个我比较熟的护士，他说他直接从鼻胃管给我灌水进去。我说哇好舒服。啊结果我就说要水，啊有些人就比较不灵活不给。啊我要讲又不能讲，我要讲说那一个说可以啊。啊怎么可以那个啊从这里啊。我也讲不清楚。就是那一刻。对不对啊，他知道就从我这里把它灌水进去啊，就有凉的感觉就止渴。可是有的人他不懂得这样啊，就怕呛啊，就那种口渴。所以你知道有时候给一点点。那说了解这个道理都很乐意把众生苦啊，我们尽力而为啊，给一点就一点嘛，能做的更多啊，最好直接改变它啊。如果有能力，我们希望我们洒的是一个清净的甘露水，奈何我们能力不够，所以能力不够努力啊。我们自己如果修行有定力，能弄做出来的那个，因为它是瑜伽师做的嘛，所以如果对一个有定力的人唯心所造，瑜伽因为瑜伽行派就是唯识啊。为什么会讲唯识？就是因为他们修行经常看到一切唯心所现的道理啊。所以为什么这些瑜伽师他们很重视实践的，他们很重视禅定，所以他们有时候透过一种方式引导众生心念转变。这是一个很好很有意义的哦。哇这个因为比较长，因为我们剩下你说剩下五文，我们不是我们应该到四十五。我们好吓我一跳。好没关系，我们就这样，我有时间，我剩下五文。我们是到四十五，但我尽量讲了哈。楞严经云哈，譬如瀑流，波浪相续，前际后际不相逾越，心应当知，亦复如是。师父，你在开示中说，提到我们的身心已经习惯攀岩在外头，我们内心刹那之间有许多认知，是在一直绵绵密密滚动出来，但我们感觉不到。就算我们坐在这里都没做事，都在造生死业，你不知道吗？你有没有造生死业？现在没有，有啊。你就算你乖乖装呆，都是不是说我在呆呆做？有没有颠倒？有，无我当中强执为我。你念念都在顺着你的颠倒妄想，有没有？师父，我这样也不行啊，只要开口讲我就不行，你知道吗？因为那个我执都在，所以不进则退。你以为我已这样乖乖的守护着我，偏偏这个我是虚妄，所以就算乖乖的都是继续愚痴颠倒，不是吗？所以我们现在修行大概是能看外面的变动，很少往内看自己。这么一个无我众缘和合的我，竟然狂妄到自以为我，而且以为我正在修行。我们很少人往这边看的哦。所以有时候修行到最后会产生慢心，产生执着，因为他不断修行当中他很少察觉背后，所有修行背后其实是执着在一个固着的我，他以我为核心修一切善行，所有一切功德回向自我，都是生死业。你不容易看得出来哦。这个是要往细走， 细走，我们一般不容易看到。有时候就算你很虔诚不断往自我观察，它细到有时候你想观察都观察不出来。所以我不是课也会讲说，有时候你很诚恳的想要观察自己的执着，你竟然隐藏得非常好。我哪里有执着跑到这边，在你后面哪有哪就跑到这边，所以他转来转去都在后面。在你后面哪有啊，就跑到这边，你一转身他就跑到另外一边，你跑左他就右，因为此生彼生你都想尽办法抓住烦恼都不一定得力，因为你的所有在下手处都一，你经常在修行是建立在你的执着上，所以你本身是以执着心在修行，根本不知道你的修本身就是执着。啊，这个时候怎么办？除非碰到大善知识，用善巧点通你。那如果没善知识，那就等你碰到烦恼。哎呦，会痛！你知道，终于醒来了，会痛哦。你以为不会痛？有的人说：“哦，我功夫很好。”没有，你动一下，一踢到痛点，就哇哇叫。所以，我们的整个身心都是结构在一块，而且每个人习性会着重哪一点，执着会不一样。所以在一个比较明了的人，他可以看到你的身心不断在转动，而且是偏重哪一方面执着。所以有的人是因为你还不到时机，不点动，不点出你的痛处，还慢慢让你调手，等到因缘成熟的时候，觉得时机可以的，该是觉悟的时候，就直接从你痛处下手。那这个要看时机哦，如果时机不对，一点痛处它会垮掉。啊，如果时机对，一痛觉悟。是不是这样？这要看功夫。都是在造生死业，都是无明相应，所以修行不进则退。师父，你的开示让弟子起得很大的警觉心、怖畏心。请问师父，我们平时应如何训练调整自己，时时以智慧观照、如理思维，才不会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随顺生死流转而不自觉？好，大方向是如此，但有时候谈太高不行。我们现在，道理懂了，也不是真懂，因为你还没实际去印证，但大原则懂，所以这时候我们试着就解行并重。很多人要小参，小参不来，是因为他没走进来，他在门外问不了问题，他必须走进来才能问到问题。你试着开始给一点一点你做得到的功夫，从功夫当中看问题。你大原则知道我们的行运造作是那么绵绵密密，但这是道理，这是我们建立的知见。我们有这个知见以后遇到问题才会看，但你现在还没遇到问题，你想看都没得看。像我们讲，我们不要执着禅定，你放心，你不会执着禅定，因为你没禅定。你要不要不要执着禅定，讲得很好听，你根本没禅定，你要执着。那我们必须要先了解不要执着禅定，可是当那你，所以像八解脱，空背舍就是入空定，舍空定，就空背舍，空解脱门，空解脱，八解脱当中，它就是入空舍空，你没入空怎么舍空？对，它就背舍掉，就是得这个定，退这个定，舍这个定，就入这个境，舍掉那个境的爱着，都是入出入出不断的在这样调整的。所以它一一在每一个境界上，所以像这种功夫到最后都很容易发神通的，因为它是实际上入这样的境，却能以智慧舍离这种禅定的爱着，既得禅定功夫，却不爱着禅定的这些相，不会执着，所以它会一层一层乃至到最后出三界。他是从进入色界一直上色界禅定到无色界禅定，他们都可以一层一层出入出这样哈。 所以我们在修行当中，道理先建立，但修的时候按部就班。所以如果我们道理有的好，那我们现在开始大方向，基本上自我观察可以好，没别的就是死功夫。如果以我们念佛的，我们就随时端正我们的身心，做好心的调练，然后专注念佛。那就如我讲的，我经常意念，我现前面对临终，我现前念佛当中有没有其他念可以插进来，我念佛当中具足的对世间清净智慧的愿力有没有，对于菩萨道有没有经常因众心，对众生有没有这份因众的慈悲心，然后以这份越来越务实的心念起佛号，那这种心非常的扎实。所以我要看在我这个每个扎实的念佛念当中，轻易会不会被其他念头插进来。我看似我的心念很大，怎么都会被两三块钱的东西插进来，表示有问题啊。你看你的念头插进来是习性呢，还是一种强烈的难着？有时候是偶尔一种念头起来把你的念佛念遮断，有时候不是，是一种已经串习很久同一类型的念头经常插进来，表示这个东西对你干扰很重。所以你必须要实际去练，那练当中你会看到问题，从问题当中再发觉自己哪里不足，这叫实修。所以整个念佛是不断在自我观察，这才叫实修实证啊，不是嘴巴说嘴巴一样，不是都很务实，在自我不断观察到，要这样，哎，这样你都有开觉，你的感觉，你往，就是说，很多问题是你入了门了，开始遇到问题的，遇到问题也是该进一步解决问题的。所以为什么在很多地方修禅他要小禅？因为这就实际经验问题的。这有时候不是理论，这是具体遇到问题解决问题的时候了。所以我也一直希望大家不能停在一直听闻理论，因为有的人问不出更深的东西。为什么问不出来？因为没走进门嘛，他只能从门外想象门内的问题，问那个有时候不相干的，从你问就知道你没走进来啊。所以我这个，我知道，比如说我们有人到在山上了，那个师傅，你们跟我讲到你们道场怎么走？我说那个山路不好讲哦。我先跟你讲到哪里，你不要问其他。现在你能思考的就是下一站那一点啊。到了打电话给我，那就开开了。到了，你到的是面向什么？面向这个，左边是什么？左边是什么？右边是什么？右边是什么？前后有什么路？讲完，我确定你到了。好，那现在注意，你有没有看到旁边有什么？那一条路往前走，大约多久会看到什么？你继续走。那再过来，不要问，因为我们在山路啊，讲那么多你听不懂啊。好，那就到。你有没有看到了？有，看到什么？描述一下周边，因为我熟啊，整条路我熟啊，你说你一描述我知道到了。好，那下一步啊，只要照这样一定到。不过有一次例外，因为他走错地方，那个地方跟我描述的太靠近。我跟他讲往旁边走，是不是有白铁的栏杆？有。这个有什么东西？有，都一样。我说你到了，可是你有没有往上看？有没有看到寺庙？没有。嗯，奇怪，怎么可能？结果后来一问，原来那个地方很多地方跟我要指他去的太雷同。他其实不应该走到那里，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能走到那里，结果产生了一种类似境。所以我就讲说，你应该到了啊，你往上看的哪个方向会看到？说没有。我说哪有可能？后来发觉，我说你再看旁边，诶，开始仔细分析，有相似就发觉原来有些不同，因为我们对整个环境熟嘛，你走到哪里大概知道。所以说，不对，你走错了，你而且错很远，因为正常你会讲这种境界，我也没料到你会走到那么远去。 我不知道那个地方竟然也有跟这里相似，因为一般错不会错到那里去啊，你能错到那里让我一时不察觉，以为你到，结果再往哪里看没有啊，我说应该有啊，诶，难道我错了吗？哦，原来他错得太离谱了。嗯，嘿，好吧，你下一个问题可能会耽搁一点时间，那我们今天就到此好了。好，阿弥陀佛。